弟兄姊妹请安。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的一个祷告，是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他祷告的内容大体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愿意也是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所求的，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方面是愿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知道而行道。我们从这个祷告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关心的，其实我们从一个人的祷告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最关注的最在意的是什么。那么看保罗他在意的是什么。保罗不仅为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这样祷告，其实他在为其他教会的信徒也是这样。我们前面我们分享过以弗所书，也查过腓立比书。那保罗在这两个教会当中给他们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先看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读一下保罗的这个祷告，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我慢点读，弟兄怎么慢点思想。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面三次提到知道他，知道神。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是愿意这些信徒真的知道神，认识神。那么在以弗所书除了这一处祷告以外，还有一处在第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以弗所书，我再慢一点读，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里面一同明白，那么就是要一起来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爱心有根有基，这个与生命建造有关，要活出这种生命来。那么再看一下保罗怎么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九到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的，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我再用黄色的部分把它涂出来了。分别是非，那分别是非一个前提，那么就是要认识神，真知道神的旨意。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仍然是与生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一个教会，保罗所关注的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和神的关系，属灵生命的建造。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到三十节，主耶稣就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其实保罗刚才为这些教会所求的就是神的国神的义。 为弟兄姊妹们的生命，为弟兄姊妹认识神去求，就是在求神国胜利。所以我们知道求什么，知道神喜悦我求什么，我们真的求到神的心意里面，其他方面我们不用去求，神也会加给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别的方面不用去求，我们可以去求，但是我们要最主要的是要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和我就是无论人与人之间呀，还是这个地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出在了一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和神的关系没有理顺。那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就是我们求我们和神的关系把它理顺。当和神的关系理顺了，其他自然而然都就理顺。当我们生命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其他所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信徒，我们今天一切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生命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哥罗西书的一章9-14节，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下午把这一点点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知道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在我们里面运行，你开启我们，你光照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摸着你。主啊，求你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刚才我们说保罗为这个哥罗西教会祷告当中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所关注的，也是神所关注的，也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真的知道，我们要满心知道他的旨意。第九节，那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提到说我们，那指的是和保罗在一起的那些同工，包括提摩太等等，他们自从就听见哥罗西教会的情况以后，就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神，不住的祷告在原文里面是就是没有停止过，自从听见那个日子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那祷告什么呢？就是不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如果读前面的话，前面第六节保罗也提到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那保罗这儿提到他们听见的福音了，也真知道神的恩惠，知道神的救恩，我们信神就可以得救。但是下面第九节以下保罗再次强调要满心知道，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仅仅停留在听见福音，听见仅仅满足于我们知道而已还不够，还要满心的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神，我们不断的认识神，就能够分辨出今天在教会里面各种冒牌掺假的这些花样百出的一些谬误，我们就可以远离一切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满心知道，我们才能够分辨，才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才能够分辨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管怎么掺和，怎么去把这个真理，把这个谬或错误的东西来用真理贴上标签都没用，我们都可以识破。我在刚信主那一开始前几年， 就对神的认识真的不够，读圣经也不是读的很多，当时以为这个教会都一样，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坐在那都能得救，但是后来越读越明白根本不是。所以当我们渐渐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清楚今天教会是多么的荒凉，我们就会更加的谨慎，这条路我们走在上面我们会倍加的小心。我们不能否认今天有不少的信徒真的是灵性麻木，信了主以后就再很少去教会，或者基本上不去教会，也不读经不祷告，真理上是糊涂的，不会分辨，其中也包括一些牧者传道人。真理是不是清楚，其实别的不说，就一条就可以检验出来，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节日。那这两天正好是中国的世俗的节日，那从这个节日就可以辨别出来。那中秋节大家去查一下，中秋节是怎么来的，这个日子是与偶像有关系的，是拜月亮的，所以好多人把这个中秋节来贴上真理的标签。我们下面看一下 图片，怎么贴，这个他的本性没有改变，那个拜偶像的烙印始终还在。我们先看这个图片，这是这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的，这是我们多伦多的两个教会，我这儿没有抹掉，上次我抹掉，我这次没抹。那么你看这两个教会过中秋节，他们还有一些发出一些那个节目单，仍然是那个歌曲，有唱赞美诗，有赞美诗，也有那世俗的歌曲。我们再看这个，估计弟兄姊妹们收到了不少属灵的月饼。月饼用这个属灵两个字一包装，真的好像属灵了，真的好像是真理了，真的好像是属神了，那是不是呢？那真理用不用包装呢？真理不用包装，不包装它也是真理。但是这些世俗的东西无论怎么包装，这个印记它烙印是抹不掉的，世俗的属魔鬼的东西如何不管怎么包装都不可能变成真理。但是就是这样一包装迷惑了好多弟兄姊妹，不会分辨，那就是去看去听去转，结果就是被撒旦利用了，我们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成了撒旦的帮凶了。我们再看这个传道人，是大家一看就是国内的一个传道人，我前面也说过传福音很火热，但是这个传道人真理真是糊涂。你看他写的什么，说月下问候，他在月亮底下问候。我们看一下保罗在书信里面在什么里面问候，在耶稣基督里问大家的安。保罗那个时代也有偶像，哥林多那个地方是偶像林立，但是保罗有没有用这些偶像的东西说在什么什么下问候呢？没有啊。这儿他居然说在月下问候，平时看他很属灵，讲的很多，但是从这儿来看就是个糊涂的，这是个糊涂的传道人。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辛辛苦苦传福音，把弟兄姊妹引到了教会，结果就是这样的教导，你把弟兄姊妹带到何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抹掉了，因为这是多伦多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中秋节祝棚节一起过，何日君再来，天人同欢乐。中秋节是中国的世俗日子，祝棚节是神的日子，在神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定的一个日子，这是属灵的属神的。但是现在把中秋节和祝棚节是一块过，这两天正好赶到一起了，一块过。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不仅是普通弟兄姊妹不明白真理，那也罢了，因为他不明白，他慢慢会明白，但是传道人如此的糊涂，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树林上能够会分辨，无论他们怎么去包装，都不会骗了我们，我不会傻的，因为我们会分辨。所以不会分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沾染世俗，与世俗为友。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当回事，但是与世俗为友在圣经里面非常的严厉。雅各书的四章四节就说，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看严重不严重？我们只要沾染了世俗，这污秽，与世俗为友了，他们做我们也做，他们过我们也过，那就是变成神的仇敌了，多严重。那我们怎么才能分辨，怎么才能会分辨？很简单，认识神，多读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旧约当中，约西亚记里面啊，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就接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应许之地。这个时候神就勉励他刚强壮胆，勉励他刚强壮胆以后，同时神还提醒他，怎么提醒呢？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律法书当时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是神的话，是圣经。那今天我们就是整本圣经，不可离开我们的口，那每天都要读，而且还要昼夜思想。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真的都在读经，有的把这个读经呢跟灵修画起来等号。灵修错了没有？灵修没错，灵修就是把我们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祷告当中来认识神，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但是今天有好多人把灵修搞得很神秘，搞神秘的不是普通的信徒，而是那些传道人，所以他们也写了好一大堆这个灵修的书籍，搞到什么程度呢？读经还得加上什么技巧，还得加上什么方法。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读神的话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技巧？有没有？你从头读到尾也找不到这样的神的话。那反而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节，神怎么说呢？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圣灵就够了，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靠圣灵，圣灵来，我们读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明白。需要不需要别的技巧？需要不需要别的方法？不需要。但是今天好多的所有的灵修搞得神神秘秘，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技巧。所以圣灵引导就足够，不需要掺杂其他的东西。弟兄姊妹，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明白神的旨意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使我们自己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约书亚接替摩西以后，神提醒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接着神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昼夜思想，最终要干什么呢？要谨守遵行，要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那在哥罗西书当中，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神也透过保罗也同样的提醒。这不仅仅是提醒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其实也在提醒历史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第九节， 说满心，前面我就略掉了，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儿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干什么呢？是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学到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知识，不要把这个知识仅仅停留在放在头脑里面，不要仅仅学到一堆知识而已，还要把这些话转化成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把神的这个旨意彰显出来，活出生命来。所以我们要活出神丰盛的生命，无论我们做什么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那怎么做行事为人才能对得起主呢？第一，在一切事上结果子，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这里边的善事并不是这个世人所说的那些善事，是指的是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的事就是善事。那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不仅仅是外表上啊对得起主，更重要的是这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我们的心要对得起主，就这样的果子，神才喜悦，神才纪念。比如说保罗，我们就拿保罗做个例子。保罗在被主光照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那个时候呢，他是大发热心，他说他就是法利赛人。保罗如果主不光照，他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将来保罗就在这个行列里面，但是感谢主，神光照了他。那在之前呢，是他大发热心，他实际上反而是真正是行事为人根本对不起主，对不起神。他做那些事，神也不喜悦。在约翰福音的16: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不管他，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这个人是指的谁呢？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包括犹太宗教领袖。这犹太宗教领袖呢，就说主耶稣说，你们现在信了我以后，现在做了我的门徒，将来你去犹太会堂里面，他不允许，要赶出你们来。那么指的是这些犹太人，要把他们赶出去，包括犹太宗教领袖。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逼迫主的门徒，他们还以为自己在服侍神，以为自己很敬畏神。所以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想到今天的教会也是，好多人在逼迫神，他以为在服侍神。这儿信徒今天有没有疑忧？比如有弟兄姊妹奉献很多，他奉献多了以后，他就有别的想法，那么他就想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位置。我们教会就曾经有一个姊妹，后来离开了，他奉献很多。后来我听到在别的地方说，说奉献了那么多，这个流传到不给他一个位置。 这教会里面要是要什么位置呢？教会里面哪有当官的呢？教会里面是服侍人的，是伺候人的。这动机不错，甚至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在传福音，但是阻拦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往往是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属灵领袖，就他们在杀人，还以为在侍奉神。我们传福音是救人，那阻挡传福音，那其实就在杀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不明白，但是神有怜悯，因为我们总有一个明白的过程。但是作为传道人，他不明白，不仅仅影响他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马太福音的15章14节，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其实，说实话，我以前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留意。但是这次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到了这节经文，突然看见了很多。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有很多很多的看见，让我们是瞎眼领路的是谁？谁是那个瞎眼领路的？那普通弟兄姊妹吗？那肯定不是，那就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他是领路的，但他是瞎了眼。那后面的瞎子呢？瞎子领瞎子，后面的瞎子那就是一些糊涂的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任凭，就是那些假师父，主耶稣是任凭。大家注意，任凭什么意思？不管了，与我没关系，你爱怎么干想干什么干什么，任凭，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那也就是他就是个瞎眼子，他根本不认识真理。他虽然在那传道，虽然读了神学，虽然讲了很多懂得很多知识，但是就是个瞎子。像我们刚才发过那些图片，那都是传道人发的。瞎子领瞎子，神为什么任凭呢？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假师傅一个一个铲除掉、拿掉，多好？没有假师傅多好。”但神为什么不拿呢？神让他们领那些瞎子，神让这个瞎子你去领那些瞎子，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个教会越往后，神在做一件工作，那就是分别。神要使用这些瞎眼领路的，把那些其他的瞎子领出去。所以今天的教会是瞎子跟瞎子，睁眼的跟睁眼的，瞎子领瞎子，睁眼的领睁眼的，就是这样。眼睛，属灵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不会跟那个瞎子，因为他知道那个人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人如果不认识神，就是一个属灵的瞎子，他在教会就是一个祸害。所以像这样的人，以为在服侍神，以为自己所做的蒙神喜悦，其实他不是在善事上结果子，而是在祸害教会。我们刚才说，弟兄姊妹们风吹雨淋日晒，在外面吹传福音，辛辛苦苦的把弟兄姊妹带到了教会，如果教会的教导跟不上，最后有可能把领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领到坑里面。神要我们在善事上结果子，我们在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的行事为人才对得起主，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事才蒙受喜悦，这是第一。第二，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忍耐，需要宽容？在诵经当中，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你用不用忍耐？不用。所以要忍耐，那肯定是 我们的肉体不愿意承受的事，不愿意宽容是我们肉体难以原谅的人。这个时候神说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不了解，我一开始也不了解，说为什么神让我们遇到环境呢这么艰难还让我们欢欢喜喜忍耐宽容，怎么可能呢？但是真的是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一开始我们可能还能坚持得住，我们一天两天祷告，祷告一天神不成就，两天不成就，一个月还不成就，祷告两年三年还不成就，这个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失去耐心，这个时候还我们能不能继续祷告，我们可能会就问神为什么。我曾经就经常问神为什么，祷告神不成就的时候就着急，我神为什么不成就，为什么还让我处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其实后来才知道，我那样问神为什么，其实我对神的信心不够。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不应该这样去做，你不应该去这样，你赶快点让我出来，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就是也认为神你这样做不对。这是我以前存在的问题，那说到底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嘴上面不埋怨不问，但心里面其实已经对神发牢骚了。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再也不会问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想想那个约瑟，雅各的那个小儿子，他比那个最小的大那么几岁，那个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就一开始要杀，最后有的他的哥哥怜悯说不要杀，把他卖了，卖了还能换成钱，卖了以后就卖到了埃及，到了埃及30岁的时候做了宰相，到了埃及以后又坐了牢，到了监狱里面，17岁到30岁，13年的时间，13年对我们自己来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约瑟是犹太人，他知道神，为什么不问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再看他的父亲雅各，雅各也一样，雅各虽然这个做人啊有许多的缺陷，但是他有一点是神所喜悦的，他就抓着神不放，抓着神就抓住了恩典。所以雅各你看，因为和哥哥发生了矛盾，为了担心哥哥把他又杀掉，就逃避，逃到哪儿呢？逃到他的舅舅拉班家里面，在他舅舅家里面一待就是20年。这20年他的日子好过吗？他不好过，他非常难过，他舅舅欺负他，他舅舅的几个儿子也欺负他，那么多的事儿，但是雅各从来没有抱怨过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不做错事。所以我们在平时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经常看到像这样的弟兄姊妹，从来不抱怨，无论多么艰难总是能够忍耐能够宽容。在别人看来这个已经非常艰难了，但是你在他脸上呢一点都看不到那个愁烦，那脸上始终是欢欢喜喜的，而且他不是装的，不是故意表演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认识神，他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负面的牢骚，我们不管有多长时间神把我们放到这环境里面，我们一定是忍耐宽容。没有神的许可，一件事都不会发生。所以生命成熟弟兄姊妹始终牢记，深深的记得，而且也清楚，就是罗马书的8:2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两个都重复了，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哎，神的子民被招的，我们就是被神招的，被神拣选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不做错事，神允许事情发生，神把我们放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一定知道神是对我们，为了我们好。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并且靠着神立上加力来面对。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能没有遇到过难处，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会遇到难处，我们都不愿意遇到难处，但是肯定会遇到。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地面对，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神的目的。这也是我们第三个方面，感谢神。我们行事为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懂得感恩，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神让我们欢喜的事，让我们不欢喜的事，无论是我们遇到欢喜的人还是不欢喜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说过，这个基业那就是救恩，就是主耶稣，就是天国。所以这是神的最终的目的。因此我们无论我们脚下的路有多难走，无论这条路有多小多窄，我们再不会抱怨。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为什么还仍然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不为我们开路？神一定是还有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做，我们还有功课要做。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由衷的感谢神，在环境艰难的时候仍然感谢神，感谢神为我们摆上这样的环境，感谢神还没有为我们开路，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这样的神。弟兄姊妹，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真的使我们得益处。当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会站在属灵的一个高度，以属灵的眼光去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最终的归宿，将来能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都会想到神，想到神的感受，想到神是不是喜悦，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对得起主。我们再也不会做故意去做对不起主的事。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亲自来引领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应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主，我们也常常软弱，我们在困苦患难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抱怨，甚至有时候会问神为什么。但是感谢主，你今天告诉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得益处，为了我们将来得到那个永远的盼望。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前面前行的脚步，让我们艰难当中仍然能够学会仰望你，来感谢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